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许胜男。那么之前呢为大家回顾了有关这个王宝强离婚案的一个始末，然后呢在听到刚才由范逸臣演唱的这首信仰爱情啊，可以说是五味杂陈。爱情并不见得是婚姻唯一的一个保鲜剂，那如果真的是到了这个就是缘分走到尽头的那一天，那面对这个存款房产甚至是公司如何来进行分割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那我们呢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就是有关在婚变后的财产分割。那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嘉宾呢是来自摩托城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郑律师您早。
哎，你好。
哎，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哈。郑律师，其实我们看到在许多这个存在婚外情的财产分割案件中哈，这个第三者往往也是可以获得一些财产的哈。那么在这个澳大利亚的法律里边，首先是如何来看待婚外情的呢？
那澳大利亚的家庭法不存在那个婚姻过错方诉求赔偿的那个诉求，所以就等于说，如果这一个人的那个配偶他们是有婚外情的话，那个家庭法是说明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去向你的那个配偶去这得所任何的那个赔偿。那澳洲的家庭法是基于无过错的原则，那就是说，他们如果是觉得你们那个婚姻是破裂的话，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们也会允许你去离婚的。所以这样子说的话，澳洲的家庭法是对婚外情是有一定程度的容忍的。也是有那个人权法，就是说明，如果两个成年人是同一的是同一的情况之下，发生性行为那个性行为的话，那就说明任何的那个政府部门或者是那个联邦或者是州的那个政府或条例都不能去干涉这个关系。所以就是说他们虽然没有说明是可以婚外情，可是也是有一定的容忍的程度。
所以按照您的意思说的话，像这个婚外情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中，就是澳大利亚法律它并不鼓励婚外情，但实际上这是澳大利亚法律中的一个灰色地带哈。
哎，
但因为其实我看到像其他国家一些法律里边会有重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在我们澳大利亚法律中的话，这个婚外情跟重婚是完全是两回事，是吧？
是两回事，因为重婚的那个是法律，澳大利亚也有，可是它重婚的那个意义就是说注册结婚或者是在第三个国家通过那个结婚的那个手续，所以如果是婚外情没有去登记的话，或者是只是同居的一个关系的话，是不会是牵连到那个重婚的那个罪名。
所以说就是两个人只是在就是婚姻期间同居或者是发生性行为的话，并不就说是违法，但是如果要是去注册结婚的话，反而就会就是会这个构成这个重婚的嫌疑哈。
是的，没有错。
那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婚外情的这个婚姻关系当中，被出轨的一方是不能够向出轨一方提起一些法律诉讼，然后来进行一些赔偿的，是吗？
对，他们是没有任何的那个赔偿的那个权利，因为他们的那个婚姻当中是，法院不是不会看说是哪一方是对，哪一方是错，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也是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也是看个人的那个意见，反正自法院家庭法的那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会干涉谁对谁错，反正如果我们满意了，你这段婚姻是已经破裂到不可完美的那个程度的话，那我们就会允许你们离婚。
好，那听众朋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那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哎，你好，请说。
你好。
我这个财产问题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父母没有遗嘱，那么这个财产是不是这个女儿可以分？第一，第二，这个限制这个时间呢，可以保留多久有效？
您刚才说的话就是您的父母怎样？我没太听清楚。您的父母
没有遗嘱？
就是没有遗嘱。
那
他的这个女儿可不可以分得财产？
是可以的。这不是说这如果他们是没有立遗嘱的话，那他如果在澳大利亚就是按照这边的那个法律去分配他的那个遗产，那第一个会分得到的当然是他的配偶。所以如果他是 没有立遗嘱的，那所有他的那个财产都会交过去给他的那个配偶。可是如果他的配偶也不在的话，那就会去啊、就会交给最亲的那个家属，那就是子女去平分。啊、那如果那些遗产都是在他那个过世的那个人的名下的话，那他的亲属的话就是需要向法院去申请，就是说这个人是已经过世了，可是没有立遗嘱，然后就是要通过这个法律那个过程去分配他的那个遗产。
那个身体要多久呢？可以保持多久呢？
这个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是是几年的时间。可是如果那个过世的这个人在他的名下的话，就比如说有房产在他的名下的话，那就算是过了几年之后还是可以向法院去申请的。可是一般来说法院是6年的期间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申请，可是有特殊的状况的话可以维持更久。
OK, 好，
太好，谢谢张先生。那好，郑律师，我们来继续聊有关这个婚外情财产分割的话题哈。那其实我们说到一个婚姻中的第三者的话，他往往是这个在道德法庭上被谴责的一个对象。但是在我们真实的法律中呢，其实像这个婚姻第三者还是可以享有一些法律的，还是可以享有一些权利的。那么澳洲法律的里边的话，这个第三者可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这个就是看那个第三者是跟那个是原配的那个关系是到哪一个程度。如果只是发生性行为的话，那这个不利于那个 de facto 的那个关系。那法院就会看两点。第一点你跟你的那个配偶是不是建立了一个 de facto 的关系，就是一个同居的关系。
同居关系。
就算不是长期同居的话，可是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同居关系，比如说一个礼拜住5天住6天的话，那也是允许的。那第一方面的话就会看说那个第三者有没有小孩，有没有那个原配的那个小孩。如果有的话，那就算他自己如果得不到什么权利的话，他也可以带着他的那个小孩向那个原配去申请有所的财产分配。
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哈，就是这个王宝强的离婚案，前面跟大家回顾到了是这个马蓉在婚期内出轨哈，并且据说呢也是不断的向外转移资产。那我们也是提到呢，像在这个第三者哈，在这个婚姻法中还是享有一些分割财产的权利的，但是毕竟呢是这个马蓉本人在婚姻期间因为他的原因是出轨了，那这个出轨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财产分割的一个具体分配呢？
从澳洲的那个财产分割的那个角度来说是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因为他们不会看说是为什么你们两方离婚了，他们只会看说你们是哪一天离婚的，然后就是看说自从那一天开始你们那个财产分配怎么去分的一个方法。可是如果在婚姻当中是离婚不久之前，他有一方有一个是很明显的举动，就是把那个婚姻财产去移走的话，那法院是有这个权利把这个财产转回来，或者是把它算成财产分割的一部分。
那你既然说的话，像这个出轨行为不会影响到财产的具体分割，那我就想问了哈，那出轨的话是否会影响到子女抚养权的判决呢？因为我在想，这个法庭会不会考虑哈，那如果这一方出轨，那可能是存在一个道德问题，那由这个道德问题上出现的这样一方的话来抚养子女，会不会不好呢？
那同样的，是欧洲法的那个法院，他们也不会从一个道德上做出任何的那个评论或判决。他们最始终的那个原则就是，对于小孩来说，哪一个安排是对于小孩的利益是最好最大的。那如果第三方出轨的话，那是那个第三方的那个新的这个配偶也会被再考虑在那个小孩这利益的范围里面。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是之后抚养权是配给这那个出轨那一方的话，那他的配偶怎么样，然后他跟他的那个新的那个配偶有没有小孩，或者是他的那个这金钱的那个能力怎么样，这些因素都会考虑在里头。
就是说出轨这个问题的本身不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子女权的这个判决，主要是看哈，在孩子之后是归哪一方，他的成长环境是最好最合适的哈。
对，没有错。
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嗨。
是您，请说。
早上好。早上好。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呢，一位未婚的女士，假如是她在婚前 所立下的遗嘱是给父母亲的、
嗯、
那婚后呢这个遗嘱是不是就没效了呢？
哎，
啊，是的，没有错，就是如果你立了遗嘱的话，当你立遗嘱之后，如果你是结婚的话，那旧的那个遗嘱会自动变无效。所以这听众朋友这必须要记住说，如果是结了婚的话，那必须要立一个新的遗嘱才行。
嗯，就是说如果结了婚以后之前把财产想要留给父母的这个遗嘱就无效了哈。嗯
嗯嗯，那好的，
哎、好，
我就是这个问题。
哎，好，谢
谢
李女士，好，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Mary， 你好。
喂，
哎、你好，哎，你好，是您，哎，请说 ，Mary。
是我吗？
嗯，是您。
啊，你好。
哎，
啊，我有两个问题。
嗯。
啊，就是呢，啊，一个问题就是说，双方呢，当已经都离婚了，
嗯，
但是呢，就是没有办理那个财产分割。
嗯，
啊，但是呢之后呢因为孩子呢就是若干年后呢就是等于是说还是断断续续的居住在一块儿、
嗯、
然后呢但是因为他们有房子呢是共同的名字，但是男方呢就没有付，就是因为已经分开十年了，就是那个、
嗯、
然后呢没有就是没有付那个抚养费，男方、
嗯、
由女方独自承担，然后呢这么多年的供楼呢由女方独自完成，
嗯，
但是因为现在房子澳洲的房子增值很多嘛，
嗯嗯，
啊，然后呢那现在他就要求要分这个房子，那像这种情况是应该怎么是
这怎么来分财产呢？
如果是离了婚呢，然后过了一年的期间的话，那双方是已经过时了，不能向那个家庭法那一边去申请那个财产分割的这个分配。
哦、嗯。
啊、可是因为你们的那个房子是联名的，
嗯，
所以你们可以通过普通的那个合同的那个途径，去分配你这联名的那个房子。那有关联名这个房子的话，如果是撇开家庭法来看的话，如果某一方对于这个房子金钱上的贡献是比较大的话，比如说他们一直都要付那个贷款，
嗯，
然后一直要付这有关的那些费用的话，那到后来如果这个房子是卖掉的话，他是可以向那个申请法院申请说他分的这个部分比较多，
嗯，
或者是他这十年来所付出金钱上付出的那个钱，先还掉才平分这个剩下房子的这个额度。
嗯，
有关那个抚养权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他是一直都没有付过抚养费的话，你需要去那个child support agency 那边去申请，让他们帮你计算一下那个父亲应该付多少钱。可是这个是有期间的，就是说，是你只能往后几年的那个期间，我印象中是不能往后十年那么长的，一个时间了。可是你是可以向他们去帮你去讨把那个钱讨回来。
Mary。
啊，那好，另外那他这个怎么就算呢？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很难。怎么样？就是说证明，那他是比如说他没有拿到收入，没有付钱回来，
有一个银行的出入账证明吧，那样就是说，如果要是在这段期间显示这个还贷款的钱主要是从您个人账户里面出来的话，我想这可以证明就是您是主要这个就是还款者，
那就是向哪里申请呢？就是如果。是卖到房子以后再申请呢，还是应该
是怎么？是先请法院判呢，还是先分了以后再去向去找法院呢？
要先跟对方那边先同意好把这个房子卖了。那卖的那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们是不能同意的话，那就是要先向法院去申请。
嗯。
可是因为这个房子是联名的，所以必须要双方同意了情况之下才能把那个房子卖掉。
嗯。
所以就是看如果对方是同意卖房子，可是不同意那个分配的这个条款的话，那你们可以向法院去让法院去判。可是如果他也不愿意去卖这个房子的话，那单方面是卖不到这个房子的。
所以说就是先让您和您前夫先个人协商一下哈，怎么卖怎么分，如果要是中间有些细节。
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放了，就是说因为当时那个公款比较多嘛，那么他就说不，他不要了，他不供。那就是说，那这样就是说，但是当时没有做了一个过户手续， 是到银行那里签的，不是到律师那里签了一份，就是所谓的授权 power of attorney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就是签了一个，他就是我就以为这个就是他是说可以卖房子，我自己可以卖这个房子。还有呢，他也在那个叫什么，不是有一个贷款写贷款的一个，就是说那个一个租贷签名也是可以卖房子。那是不是我有权可以卖这个？我就是说，那个法律手续上我是合法的，可以卖这个房子。
嗯，就是现在以这种情况的话 ，Mary 自己可不可以就是提出来要卖这个房子的申请呢？
嗯，是可以的。如果你有那个 power of attorney 那个委托书的话，
对，大家还可以自己去买。
跟银行有关的那个文件的话，你是有权利去卖的。嗯，
他当初他就是看到这么大的一个贷款，他就说我不要了这个房子。所以后来就是说我自己就是把它供起来了，这么多年，当时那个是2012年签的，2012年签的，那我供了就供了，就是之后再继续再供了几年，但他现在提出来要分这个。
对，刚刚也是像就是郑律师说的哈，就是您在这段时间这个还款的努力呢，是可以体现在将来这个房产的这个财产分割上，会有一个体现。
对，还有儿子，两个儿子。
对。哎，好，谢谢您 ，Mary，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因为后边还有其他听众在等候，我要接听他们电话。非常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 ，Mary， 好，谢谢您。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请好，哎，请说。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澳洲离婚的话，就是要必须分居一年，然后分居两年后就算自动离婚，这个就是在法律上已经算离婚了，那。如果没有任何财产的问题的话，还用去找律师吗？
不需要。这如果是分居了一年或两年的话，反正是超过一年的话，那如果要离婚的话，必须要向法院申请离婚才行。不是说分居了两年之后
还是要去打招呼的。
对，对，因为你还是需要做一个法律的手续。
你说
就是两年后的话，没有找律师还是分居状态。不是离婚，
对，还是需要向法院
必须得申请填那个表了，才能是正式被批准离婚。
哦、
对，
明白了。好的、
然后财产分割的那个部分，如果你们是没有什么需要分的话，那你们离婚之后，你们不需要去找律师。可是你自己要心里要知道说，你们离婚了之后，这双方都可以12个月之内。向法院去申请财产分割的申请。所以就如果是过了12个月之后都没有人上台申请的话，那就可以说是手上有的财产就是归谁的。
那个就是不用找律师，您说那是找哪里呢？
如果你不找律师的话，你可以直接去那个澳洲法院的那个就家庭法的那个网站。里面有一个是离婚的那个手续跟有关的那个表格，那你是可以通过这些材料去递交你的那个离婚的申请。
好的，
哎，
好，
谢谢张先生，好，谢谢，
好，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请说，
就是，我的问题呢就是就是保全，就所谓就是封房子的事情。澳大利亚是不是可以，就是是不是有这个在起诉前可以封掉对方的房子？有王宝强也有这种现象。
在起诉前封掉对方的房子。
是封掉，就是说你说注册一个禁止令，上去别人的不动产里面，不允许他们去。
哦，您刚才说的是封掉房子是吧？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在法院或者一个正规的两人达成一个共同协议之前，先把它封起来，就是说这个房子现在还不能分。封起来。
我的个案呢，就是呢，就是我在这个在就是是澳大利亚离婚的，澳大利亚在中国呢，就是儿子后面就是把这个我父母的房子也封掉，把我房子也封掉，然后呢。再利用就是家暴的，就打我啊，什么骂我啊，什么，然后呢，就是在进行这种起诉的这种最后这种判决，就是问题就是澳大利亚是不是也有的这个一个婚前就是离婚前，也有可以就是封掉对方。 方的房子。
对，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法院可不可以对一些相关资产下达一个就是禁令，或者是一个把一个相关资产冻结？那么在正式的一个判决的一个出来之前呢，这个财产就是不会被人动，然后会
啊，因为这个法院明显的就是、就是证明就是我明显的证明就是，原告啊、就是有很多的就是恶人先告状，先把人家把人家财产就是划分到自己的手里，然后再利用就是利用这个法律，然后再进行就是
哎，对，其实意思的话就是说，像就是如何避免像这种就是马蓉在婚姻期间哈，提前把一些资产给转移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嗯，这么说。
他自己那，因为我的对方呢，他把自己财产什么的转移，然后呢，就是利用家暴的形式呢，在国内的，在我不根本不知道情况下，把房子送掉，然后叫我叫送过去，我然后我每次就是用澳大利亚的钱，就是拍他们那个法律诉讼，在澳大利亚是不是可以在就是离婚前就是就是先把房子送掉，然后再说离，是不是？
郑律师，哎。
对，澳大利亚是允许这样子的啊、可是也是要通过那个有关的那个手续。那如果非影响那一方，他们是他们也是可以向法院去反对这样子一个禁止令。注册那个禁止令的话，不需要通过法院，也不需要去告诉对方有这个禁止令的那个存在。可是如果之后是要把它拿下来的话，那除非放上去的那个人同意的情况之下，不然的话就会先去法院去听说放上去禁止令的那个人有实际上有没有这个权利。
我
什么都不知道，他我在什么都不知道情况下，他们已经把我房子就是封掉了以后，然后我受到了就是传票、
对，方先生，就像郑律师说了一样，你也可以向法院提出来哈，你反对把这个财产给冻结给封住。
但是我不知道，但已经判下来了。
啊，对，然后即便判下来以后，你也可以去向法院提起，说你反对这个，
对，而且那个是在国内的话，那国内的那个法律可能不一样，
对，所以刚才就像郑律师说的一样，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中，就是你有权来提出把这个财产给冻结，但我也有权来提出我的反对意见，希望来解禁哈，双方都有这个权利。
所以我都不知道任何情况下，然后这个莫名其妙的这种，
所以按照您这个情况的话，如果您觉得就是说您的财产被您的妻子这样的给冻结不太合适的话，你可以向法院提出这个一个解禁的请求。哎，对，是好的，哎，好，非常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哎，好，谢谢您，方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哈，这一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我有两个问题啊，想问一下，请教一下赵律师，是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经常出门嘛，出门前呢，我就是写一个就像文件似的，上边把我的财产啦和怎么分配啦，就是我们怎么处理啦，就写完以后呢，我们是找两个人。就给我们签一下字，做一个证明。不知道这样的话，如果一旦我们出事，这个文件生不生效？
哎，就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效？这个法律文件？
对。那如果立遗嘱的话，最基本的那个法律要求就是需要两个18岁以上跟在遗嘱没有提到的那个人，去到那个见证人，去签那个字。那严格来讲，如果你找那两个人是在遗嘱是没有受益的话。那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可是你也是要写明说，最好写明说，那你之后如果出事情的话，你这个受托人是谁？就是说谁会帮你去处理那些，按照你那个指示去处理那些财产，那你写的那个字眼的话，也是要比较小心，就是。
两位不好意思，稍微打断一下，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也非常感谢郑律师参与我们节目，以及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那听众朋友呢，也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播出时间呢，依然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徐胜男，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